时刻六点整，这里是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现在的忙碌的时代之下，不知道大家的饮食都是如何解决的呢？那像是我们上班族，其实就是不用多说了，早餐啊午餐大部分呢都是在外面吃，对不对？外食呢其实已经变成了大家的日常，而且在台湾其实要买到了各种不同的美食只是餐点，这非常的方便，对不对？所以呢晚上哦，其实有些人也可能不想煮饭，就去外面吃或者外面买，对不对？这其实呢是非常的方便，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在饮食上面其实我们真的要多做选择。尤其呢最近哦，看到了这样子一个案例，其实也要提醒大家，长期的外食，然后我们吃的东西又比较单一，甚至是不营养，其实会造成了身体当中很多的健康危害。像在网络上面呢就看到了有一位营养功能的医师叫做刘伯仁医师，有分享他自己呢就一位患者，他是35岁的上班族，年纪非常的轻，但是呢他却罹癌了，而且还是大肠癌，甚至转移到了肝癌上面呢。那到底为什么年纪轻轻35岁的上班族会因此而罹癌呢？这其实也是我非常的跌进的啦，因为我就差不多是这个岁数，而且我的生活好像呢也是如此。因为呢这位上班族就是长期吃外食嘛，而且呢这样是中午就常常吃像是排骨便当啊，或者外面买的便当等等，那相对来说呢在蔬菜水果的摄取呢又很不足，那加上了他其实也很少运动哦，所以呢就有着比较高的一个健康风险。尤其是呢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有一些的习惯可能也跟我们罹癌的因子是有关，包含的像是久坐都不动，这其实也是诶。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研究，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可怕，就是如果久坐一个小时的危害其实跟抽一根烟是一样的。所以呢尽管呢大家诶可能现在是坐着听广播，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站起来动一动，不管是在听音乐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其实都是让大家啦可以动一动，走一走，去倒杯水，来运动运动，舒展舒展的一个时刻。那像是呢刘医师就分享了这样子一个经验，那没想到呢35岁的年轻上班族男子就有这样子一个大肠癌并且转移哦，而来就诊。那当然呢其实他的工作应该也是非常的辛苦，他说呢平常哦都是有时候要加班加到非常的晚，所以他有时候晚上也是囫囵吞枣的就是乱吃，那平常呢都是便当为主哦，那在便当里面的菜其实有的时候呢都是比较不足，或者是呢不够 营养，甚至是太油太咸等等的。那晚上如果没有去加班的话，诶，他也没有去运动，反而呢会是跟朋友去聚餐，包含像是吃烧烤啊等等。所以其实在饮食当中就不是太过正常，是他某一天呢在上厕所的时候呢发现居然有血便。那原本以为啊应该是痔疮的问题，但是没想到呢过了两个月他越来越身体虚弱，他的面色苍白的来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呢是大肠癌到了肝癌上面的一个肿瘤。哇，这个其实也让他呢真的是如临大敌啊，没想到呢年纪轻轻其实也有罹患癌症的一个可能和风险。所以说了不管是作息或者是饮食，其实呢都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哦。哇，看到这个例子其实让我觉得有一点害怕，因为像是我自己的年纪也差不多嘛，35岁左右，那我也是平常早餐午餐其实都在外面解决，那中午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偶尔吃便当啦，但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还蛮不爱吃便当的人，但是呢其实要真的补充到了足够的蔬菜水果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是比较困难一点点的，所以呢其实我自己可能也是比较摄取不足的地方。但是呢在这一两年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改变就是开始运动了，因为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他呢是非常热爱爬山啊运动跑步的，那最近呢也跟他一起去出门练习跑步啊，或者去健身房做一些运动等等，那我觉得我的生活好像呢变得比较正常了许多，所以我希望呢我也可以远离这些的健康风险因子。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不管是作息饮食啊或者是运动习惯等等，其实也会增加了罹癌的相关风险。但呢刘伯仁医师说，其实除此之外，在现代呢还有很多的这些危险因子哦，包含的像是塑化剂的问题。其实在好几年前我记得有一波的是塑化剂的一个风波，对不对？像是好像婴幼儿的一些奶粉啊，还是很多的一些生活用品当中，其实塑化剂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那其实刘医师也表示说，他在这十年来有临床的观察，那发现呢很多人都有着塑化剂的一些问题，尤其在这种外带的饮食当中最常接触到。其实像是塑胶袋啊，或者是纸杯，还有那种便当盒，其实内侧它可以防油防漏，其实它都是有一个涂层嘛，那这个涂层如果在接触到了高温或者是这些饮品的时候所释放出来这些塑化剂或者是双酚 A， 其实呢也可能会造成了我们身体当中有罹癌的风险。所以呢其实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危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尽量啦，就是呢站起来走走动动，然后呢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呢可以更好之外，也让我们就是有着比较好的一些细胞的活性啦。那除此之外呢，饮食要如何挑，如何选，如何尽量的避免这些不健康的饮食，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啦，身在台湾外食还是不能少，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挑可以选，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减少了外食的一个机会和可能。所以其实啦真的要健康要长寿要长命百岁，这件事情呢其实真的还蛮不简单，需要透过非常多的意志力来去达成。总之啦，现在的癌症呢其实真的都有年轻化的一个风险，所以啦也要特别提醒，像是我自己真的要特注意这一些的，不管是生活作息时啊运动等等，让我们呢可以尽量远离这一些的罹癌因子，让我们尽量的永保健康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了。
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多少的恩两个的世界继续痴迷，记载的离散与诉相思，这天上人不如归去。
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掌声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持续再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虽然说呢，最近呢受到了台风相关的影响，但是天气哦，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蛮炎热的嘛。那夏天呢还长着呢。那到了夏天，我们都会想要吃一点，不管冰品啊或者是甜品来消消暑气，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啊，哎，这样子一个消暑的状况之下，也会发现说，我们可能呢不知不觉当中也会吃进去了太多东西，让我们的肚子变得紧紧的，肚子呢也变得大大的。但是有的时候啊，不一定是跟吃多了有关，而是呢代谢失衡哦。那大家知道吗？其实哦，现在的这个代谢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年龄渐渐增长之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都会比年轻时候还要来得少，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冤枉啊。诶，我平常又吃的不多，但是为什么我都瘦不下来，或者是变得更胖呢？这其实就跟身体的代谢有关。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是胖，而是呢这种湿热型的水肿，可能我们的体质也是息息相关。像是呢有一位中医师叫做周宗翰医师呢，就说其实如果大家有以下的这些症状的话，可能也是湿热型的肥胖找上身哦。第一点就是呢，我们有时候啊多吃一点点，全身就肿肿的，还有水水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感觉感受呢？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明明也觉得自己吃的没有很多啊，但是肚子还是鼓鼓的，这也有可能。第三种呢，就是女生哦，在经期来的时候会很容易闷痛，还有拉肚子，我之前也会有这样子一个状况。第四个呢，就是容易疲倦，或者是有这种头重脚轻的感觉。那这些呢，可能都会是这种湿热型的肥胖问题哦，跟体质是比较相关。那医生就表示说，这类的胖呢，其实它的关键就不在于我们摄取的热量，而是呢湿气重加上了代谢很弱。所以在中医师的观点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这种比较炎热的夏日，用一些比较清湿消肿的饮食，让我们呢可以消消这些的水肿的问题哦。那第一种呢，我们就可以吃一些比较清热利湿的食物，像是在夏天大家很爱的像绿豆汤，其实也是哦，绿豆啊、薏仁、苦瓜和荷叶其实都有帮大家来排湿退火，让我们的体内的循环再起。第二个饮食的要点就是呢，我们要尽量太冰、太甜、太油的食物哦，因为这类的饮食都会让我们的脾胃失控失调，让我们的湿气呢累积的越来越多。那第三点呢，其实哦，医生就说其实可以搭配一些按摩穴道，那像是呢这个足三里穴，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嘛，是在膝盖下方四个横指符，然后是在小腿骨的外侧凹陷的地方。那足三 里穴，也可以帮助大家来助消化，活络气血，然后呢这样子代谢才带个动。那我们每次呢就可以用大拇指来压，大概压个3到5分钟，有点酸酸胀胀的其实就 OK 了。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搭配一些运动啊，因为运动嘛，有流汗其实呢都是让我们呢可以排除体内的湿气或者是增加代谢的可能。那很多人呢可能就觉得说啊，我运动也很认真啊，但是怎么没有看到减重的效果呢？那可能哦跟我们的体内的湿气过多也是息息相关。所以呢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啦，有一些的胖呢不一定是胖，而是呢这些体质要做调整哦。所以如果大家有以上的这些困扰的话，其实也可以透过了一些中医的方法来去调整体质啊，或者是透过了一些以上的这些饮食，还有这些按摩啊，改善一些生活的运动，让我们呢可以尽量啦去除这些的湿气，让我们回归到了比较年轻苗条的一个身材了，就挺为大家做参考。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讯息咯。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积大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板，客人那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呢一起用着不同的方式呢来环游世界哦。之前呢曾经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过了很多不同的旅游行程或者是不同的文化观点，但是呢想要一网打尽，其实有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规划哦。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冒险的决心呢？嗯，这个真的是很看每个人的个性的哦。不过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很特别的书籍哦，是由山岳文化所出版的《地心引力抓不住的冒险》。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作者 Winnie 来到节目当中。 Winnie 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本书籍非常的有趣，它的主标题叫做《地心引力抓不住的冒险家》，但它的副标题之一呢是《拉着未婚夫飞向世界的尽头》，所以自己抓不住之外，还要抓着别人一起去。
对啊，那时候就是我当时的未夫，然后我本来在出国前两个月认识了他，所以我就为了他待了一年。可是在那一年我还是很不快乐，因为我不想因为一个男生而放弃我的梦想。
对，
所以在交往一年之后，我就问他说：“你要嘛就跟我辞职去旅游，不然我们就分手。我们理念可能不太相同，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电影当中的情节，
没有啦，就比较狠心点。
所以自己是已经有这样子的计划了，已经计划很长一段时间，毕竟是环游世界，所以花的时间、金钱还有一些规划都会比较多，而且已经进行到了蛮后面这一部分，然后再有了这个你的未婚夫加入，对不对？
对，没错。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很想去环游世界，因为国外有很多小孩子，他们可能高中或大学毕业，他们有个 gap year， 就是空白的一年，
对，
然后去寻找自己的喜好。可是我爸妈就是希望说我至少把大学读完才出去。那其实环游世界并不需要很多钱，
对，
不过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是需要一些资金才有办法形成。
对，
于是我才从纽西兰搬到澳洲去工作。等到我觉得存够了，我才要出发。
对，其实很多这些西方的像年轻学子们，他们都会有这样子一个时间，所以其实在台湾也常常看到这些的年轻学子们来台湾体验或者是这样子打工的行程。但是呢，你就把这个时间往后延了稍微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在大学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家人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不过呢，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有基因的上面的遗传，对不对？听说您的父母也是毅然决然的辞去了在台湾的工作，然后整个家里就整个搬到了这个纽西兰地方去。
对，没错。
天哪。
对啊，当我七岁那年的时候，我妈就决定想要就是退休，然后所以他们就搬到纽西兰。为了搬去纽西兰，他们还学会怎么做项链啊，所以我们家就常在那个市集卖自己做的作品。
哦，是啊。
对，我妈就觉得很棒，可以把兴趣变成一种收入。
对，
所以我其实我不会害怕说放弃正职，然后尝试新的不同事物。
不过其实当初妈妈他们想要移到这个纽西兰地方是有什么样的决心吗？不然这个如果其他的家人或者是其他亲戚应该都会觉得，哎，你们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对啊，那时候他去纽西兰的时候，大家也常常也很大的反对。
对
对，不过爸妈就是那种他们想做他们就去做到。他们评估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台湾这种生活环境，
对，
可能每天都会过一样的生活，而且压力很大，这不是他们想要的。
对，
虽然到国外我们一个亲戚朋友也没有，风险很大，
这倒是，
可是重新来过的话，他们觉得就有不同的可能性。
那到了纽西兰之后是住在哪一个地区？
我们是住在纽西兰的奥克兰。
哦，奥克兰，那也算是一个还蛮大的知名
城市。是的，没错。
所以那时候是在那边读书。
对，我小学一年级就在那边了，
就在那边学习不同的文化。
对，
刚开始过去会觉得完完全全不一样，很冲击，毕竟人也长得不一样，然后语言也不一样，吃的应该也都不一样啊。
其实外国人啊，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并没有教你很多。尤其在纽西兰，我们都是不坐在桌子上，都坐在地上。
太棒了。
然后就那边画画，然后老师会有特别的班给那种移民的小朋友来特地来学英文。不过因为可能七八岁大家也不太会讲一堆话，
对，
所以就互玩在一起。
就是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沟通。
对，
对，
在还小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大一点的移民的小孩子可能就比较辛苦，因为课堂上可能就英文啊、化学啊、数学那些就比较需要知道如何讲。
对，尤其是我觉得台湾过去应该，我觉得衔接上面应该还算蛮轻松，因为我们在幼稚园的时候其实就学了非常多
东西。对，真的。我们到高中才好好的考九九乘法表。
九九乘法表这不是幼稚园就要会的吗？
没有，我们就是觉得都在光脚面玩。
真的哇，那这样子是对你来讲也是蛮不同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绝对不一样，因为其实国外他们是小时候比较轻松，然后让你就是比较有想象力，然后高中之后开始才会有升学的压力，大学就真的比较辛苦。
对，就是比较适性发展。
对，
对， 对，在前面可能是探索期。
对对，
就看自己的兴趣在哪里这样子。所以呢也在那边呢体验了不一样的小学的生活，到之后呢一直 到了大学，甚至是接下来还想说有的另外一个人生的规划，所以到了纽西兰的旁边这个地方自己去居住。
对，我就跟着我的朋友们搬到澳洲去、嗯、
这个真的也算是另外一个决心，因为从台湾到了纽西兰，然后在纽西兰又离开了父母亲，自己一个人到了澳洲，又是什么样的契机呢？
其实刚开始会觉得还蛮辛苦的、嗯、因为周围除了朋友以外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你。
对，
那当你离家之后，你会开始体验父母当初移民的辛苦。
对，
然后就一路就这样跌跌撞撞的成长、嗯、因为其实澳洲它并没有像纽西兰的那么单纯、嗯、就是你还是比较小心一点，
对，
不可以像就是像我修车啊，然后可能到修理厂就被骗啊、嗯、
真的。
对，因为他就是觉得你什么都不懂，就故意收你比较贵、
哦哦、这倒是有可能。对、嗯、就是比较城市人或都市人那种像利益看起来
这样子的
心态。就对，所以到了澳洲反而自己的心态上面又做了另外一番调整。
嗯，就问你会以前我很相信人、嗯、然后到澳洲的话你会比较成熟一点、嗯、就是你要先想一想说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不会全盘收入这样子。
所以自己也算是在那边地方真的独立的生长、
对，非常不一样。
对啊，其实我觉得能够这样子去做另外一个在环境上面的转换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哦。尽管语言还有文化可能没有差距那么多，不过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总是会感到陌生，更何况呢是未来接下来的是这将近一年的时间的环游旅行呢、哦、其实非常的惊人的是用者325天到了35个国家。哎，35个国家我可能一辈子都去不了那么多。想要在这样子的短短时间当中，其实在事前的这些行前规划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嗯、其实很多旅者他们可能会到当地在想说下一个地方要去哪里、
嗯、
可是我发现一年的时间其实没有很长、
嗯、
世界太大，你如果就漫无目的的走可能一年很快就过了。
对，
所以当我们在出发可能前3个月吧、
嗯、
我就大概把我每大概一个城市会花几天、
哦、
然后就把它再记下来、
嗯、
然后可能前2个月开始订住宿。
对，
嗯，住宿的话我因为我们就是情侣嘛，我们比较希望就是有个私人的空间，
对、嗯、的，
然后还有自己的厕所、
嗯、
然后我又希望厕所是干净的、嗯、但是不要太贵。所以在这些条件下的话你是要提早订、
嗯、
你到当地找的话非常难知道能不能找到这种地方。
嗯，刚才提到这个厕所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稀松平常事情啊，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厕所嘛。其实在这趟旅行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没有、欸、
是的，你可能要共用、嗯、然后吹风机也是一个奢侈品。
真的，吹风机也是。
对啊，因为我们可能住的太便宜了、嗯、所以都没有这些额外的用品。
嗯，就要自己带或者是要跟饭店租借吗？
就不用吹啊，就把头发甩干这样子。虽然很冷你还是用甩的。
假的？
对啊、
哦、所以你在那边练了另外一个技能，就是把头发
比较容易会受苦。
对啊，真的想到很多的那种我们自己在我们可能都市生活或者在台湾那么便利的地方生活久了，真的会觉得说哇，这样子一趟的旅程，尤其到了像是很多的像南美啊或者是其他的地区地方，真的跟我们台湾的生活很不一样。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啊，去便利商店买就有啦，而且都开24小时的。所以其实要把这些的计划呢先缜密的把它规划完，才不会有这种漏洞或者是这样缺漏的感觉，对不对？
嗯，对，没错。
嗯，
而且当我们在计划的时候，我通常就是一个城市如果只需要2天时间观光、
嗯、
我可能会安排4天。这样子的话如果巴士可能延迟、
哦、
或是我生病或是意外状况、嗯、至少我不会影响到后面的行程太多。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要有一点弹性空间，对不对？
尽量、嗯、
自己不要那么压迫，说哇我这个时间一定要到那
边。不然玩到后来会很累。
嗯，所以其实在时间上面的掌控也算是在这个旅程当中蛮重要的一块，对不对？
嗯，
想要进行这样子一个世界环游要做好了很多的准备。其实呢 Winnie 也非常的贴心哦，在书籍当中呢有很多这些小小的提醒或者是概念呢来跟大家分享。像是呢在事前的规划要选择要去哪些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世界那么大，200多个国家该去哪里好呢？
通常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护照的免签国家、
嗯、
因为其实签证有时候会很久的时间也会花很多费用，所以从免签国家开始的话会简单很多、
嗯、
第二个我会看我去的国家的季节是旺季还是淡季、嗯、因为像欧洲有些 岛屿，或是很多夏季人家会去的地点，
对，
那个房价可能会涨可能两三倍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会尽量把它排在淡季或是平季的时候再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当你规划的时候最好就是看交通工具要怎么样摄取，因为其实慢一点的交通工具还是比较便宜啦，但是如果你是短期的就一定要搭飞机，这样才可以比较快到达。
所以其实要把这些东西呢都把它查好，其实在算是自己住的地方就要先做好很多功课，应该大部分都是在网络上面知道这些资料的。
对，其实现在网络上超多资讯的，并不会不好找。
对啊，所以不管是当地的这些像是气候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旅游的观光热区，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先做好了功课。不过刚才呢维尼所提到的像是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有比较长的假期，听说在那个假期当中呢全部的人都会一哄而散到那些的地方去度假，所以其实在这些人挤人也蛮可怕的，对不对？
是的，那时候欧洲我们去像克罗地亚那边，我们本来要去，后来听说开的话进古城就要排三个多小时，
天哪！
所以我们想说算了，真的太多人。因为那时候《国王的权力》那部美剧影集也正夯，所以好多国王客，我们只好去邻近的小镇。可是就算如此，它费用还是很高，因为欧洲人很喜欢去阳光，
对，
很多阳光的地方，海边
度假放松的地方。
是的，
所以真的要避开这些观光人潮，还是真的需要做很多的这样子调配。对，
这个事先真的要做功课，而且事先要订旅馆，不然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
对，不然就会订到非常非常昂贵的，对不对？
对，或者是连找都找不到。
对啊，哇，那这样就是麻烦大了。想要让自己在这样旅程当中呢是很开心，而且呢是觉得说也很舒适的环境之下，真的要提早做好了准备。不过刚才所说到了，像是不管是在订街的票啊，或者是要订这些旅馆的时候，其中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的关键就是价格了。其实我觉得这趟的300多天的旅程当中应该会有一些取舍，比如我这个行程可能一定要花那么多钱，所以其他行程当中就会做一些这样挪移，所以在金钱的安排上面又怎么样去做规划呢？
刚开始我是抓一个人大概100万台币，可是你很难说到底说每天可以花多少钱的上限，
对，
因为其实每天花的消费会不一样，
午睡也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就抱着能省则省的态度，我们第一件事情可能就会先去当地的超市，看看那边的物价，从那个物价里就大概可以推算出说这边的一餐的价格正当价钱是多少。
对，
我们如果是去吃好贵一点的餐厅的话，通常都是说它有当地特色，可能像我们去吃秘鲁的天竺鼠，那种料理你平常不会煮，
对，
你就算买了那个材料你可能会把它煮坏，然后就说这个东西不好
吃，
可是实际上是你煮的方式有问题，像这种的状况下我们就会去餐厅，就是好好花钱，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景点这样子。
对，所以会做一些分配就对，
偶尔
吃好一点，但是偶尔呢可能自己节省一点，自己煮或自己动手，
没错，
这样子的方法。所以其实在这趟旅程当中很多的时候都是你们自己煮的饭吗？
对对对，几乎我们都在家里煮这样子。
家里煮，那其实这样子就要有相关的设备，对不对？
对，
在旅宿当中，
如果青年旅社的话通常都有公用的厨房，
对，
然后大家就可以跟其他国家的朋友们交流，然后边煮饭边聊天这样子。我们到欧洲的话我们是住很多 Airbnb， 就是当地人的公寓，我们都会挑选有自己的厨房卫浴加一个小套房这样子，比较隐私，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像过着当地人的生活，体验那个城市。
对，其实住在那种像 Airbnb 就是当地人的家嘛，所以非常的有那种当地的感觉。
对， 对，非常不一样。
还有那些的摆设啊，或者是邻居，感觉也是还蛮真实的。其实可以在这趟旅程当中呢交到了非常多的朋友，也是从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所开始的。其实要让自己呢好好的放心玩去经历这一切呢，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所以呢真的我觉得非常的佩服为你的勇气，而且呢还拉着自己的男朋友一起去。其实男朋友要一起下定决心跟着你一起去也是另外一趟的很不同的旅程哦。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情让他毅然决然的也辞去工作呢？在下一段单元当中呢持续请到了Winnie来跟大家分享咯。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再回到 FM104.1 的节目当中。
What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this could be. What a wond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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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derful world.
much about a science book.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French I took.
But I do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I know that if you love me too. Geography. Don't know much trigonometry. Don't know much about algebra. I don't know what a slide rule is for. But I do know one and one is two. And if this one could be with you,
a wonderful world.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FM1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大家分享的是地心引力抓不住的冒险家，邀请到了 Winnie 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非常的佩服 Winnie 的勇气，而且呢还拉着自己的男朋友一起去。其实他应该在刚开始是怎么样答应你的呢？因为一般人听到这样子算是要求，不会觉得说 你要跟我去还是你就跟你分手，这样真二选一太过了煎熬吗？
其实刚开始他也很大的犹豫，因为他刚得到一个新的工作、但是他可能那时候对我很认真、然后知道说这一直是我的梦想，然后他就好，其实他蛮支持我的，是还蛮幸运可以找到一个愿意支持我梦想的人、因为我看过我很多朋友他们很喜欢旅游，
对，
不想做什么事情、可是另外可能不支持，
对，
这时候要么就是做，可是另外会有不开心，不然就是会放弃、所以这真的是还蛮幸运的，
所以他也真的辞职然后跟着你这一趟的旅程，对不对？
对，但是对他来讲他需要花多一点时间习惯，因为他从来没有去离家这么久过，也没穷游他。
对，我觉得光是时间上面可能就是很多人心里面会很担心的一个点，因为是一去就去那么久的、对，所以你来讲倒是时间不会是一个算是很大的问题，对不对？
其实因为我在澳洲一直没有家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讲我在别的国家还是一样的，可是对我老公的话、他澳洲是他的家、所以在我们出国的时候他就会想家，可是现在的话就比较理解说我一个人单独在澳洲那种的孤单感，以前他比较不了解，
对、所以他反而透过了这趟旅程也越来越了解了你，对不对？
对，没错，
心境其实就是在这300多天当中呢，两个人都要一直相处在一起、不管是那种很开心很愉悦然后吃大餐的时候，或者是那种比较拮据比较刻苦然后非常辛苦甚至要爬山啊走山路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应该会更加紧密，透过这300多天时间
绝对会更紧密，但是我们吵也吵超多的，
真的必定的，
对，因为你很少24小时跟一个人锁在同个地方、其实很多人会说你到一个地方可能就两个人分开走、然后再回来见面、可能会感觉好一点，可是我们去国家很多都很落后，
对，
所以分开走其实也不是很安全，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个房间跟个厕所，
对，
所以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还可以分在不同的房间冷静一下。
原来是这样哦，所以可是我觉得这旅伴真的对这个旅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包含了还是要有相似的兴趣，
对，
那像是如果男生和女生有时候兴趣不一样，那怎么样去抉择说我这个行程要去哪里呢？
还好我们的行程都排得很散的、就大部分时间确实是可以把我们两个喜欢的东西都排进去，
对，
可是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我们会看看说对方喜欢这个行程之前有没有看过类似的、如果已经去过类似的地方的话、我们就不会再重复，
所以其实还是不一定是以女生为主或以男生为主，
对
这个兴趣真的非常的重要啊！想要在那么多天的旅程当中呢，看透了世界各种的美景，还有这些的人文风光，真的需要两个人多做的协调和做调整。所以其实在事前的时候呢，要把这些呢都经历好，然后呢准备出发去。那在这趟旅程算是2016年出发，对不对？那第一站去了哪里呢？
我们第一站是从澳洲飞到南美洲的布诺埃里洛斯，是那边首都。
对，
我们一路玩下去，玩到乌斯怀亚那边可以搭南极船，
对，
然后我们的冒险是正式在那边开始的。
对，其实这个阿根廷这地方就是一个还蛮传奇性的地方，对不对？踏上了这块土地，说哇，我自己的冒险终于开始了呢，
会感觉非常不一样，因为那边都是拉丁南美的人，
对，
所以整个飞机都没有亚洲人，
哦，所以你们是算是唯一的亚洲面孔，
对，
对，
然后大家都讲西班牙文，还好在那边的时候，第一站有我的接应，然后所以他就把我们先带领进去南美洲。世界，我觉得没有他带领我们的话，我们一开始真的会蛮惊讶，就很像外国人踏进亚洲，然后一切都是那么的稀奇。
对，其实算是在世界上面的三大语系嘛，除了英文或中文之外，另外就是西班牙文，
对，没错，
尤其是在南美这地方，
是的，
几乎都是西班牙文。
对，
那你们都会吗？还是都不会？
我们离开之前有上了2个月的西班牙文课，
是，
可是真的非常的基本，可能就是数数字啊，然后所以他讲价钱，你还微微听得到一还是二还是三这样子，
猜一下就
对，然后厕所啊，就是看菜单这样。不过我发现其实语言并没有很那么重要，
真的，
因为像 Google 的 App 你可以直接翻译，那些翻译的你可以离线翻译了，你也不需要网络，你就拍一张照，
对，
然后那个 Google 就直接帮你扫描，就直接翻译成中文，
超
级好用
的。
对啊，你不会讲没关系，把那个你想要表达意思打出来再给当地人看你的手机，
对，
就可以沟通了。
或者是有时候好像查询照片直接给他看，我要这个，
对对对，
这样子也可以。对，
其实你会变得非常有创意，
非常有创意。原来是用创意来形容这趟旅程。不过呢，踏上了这个南美洲的地方，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疑虑，或者是我们常常在一些新闻事件或者是一些其他人的旅游行程当中看到，就是其实南美洲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它是非常的危险的，而且这个危险还不像是欧洲是那种小偷扒手，它是会抢会有那种伤害的行为。
对，南美洲确实是比较暴力一点。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做好万全准备，就是我还要在包包放一个假的钱包，就是以免发生事情的时候可以给他假的。
哦，
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问那个旅社的老板说哪些地方是不安全的，不要去。然后我们就是在天黑之前，我们就会回到旅馆，我们不会在晚上出去。
对，
然后我也尽量不搭计程。车
哦，计程的、
我有个朋友，他居然搭计程车的时候，他拿被司机拿刀挟持，所以之后我就很害怕。我也只敢在打白天的时候打路，一定要打的话。
对啊，哇，那这样是真的很危险，尤其是在南美这边，可能真的比较少看到亚洲人，对不对？所以会在路上就会变成可能大家注目的目标。
对，你绝对看起来像个观光客。
所以就是会要让自己安全一点，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对不对？
对啊，就尽量不要太把手机啊、相机拿出来，只是在观光景点照相，当旁边有其他旅客的时候，
就是融入在一群的观光客，
尽量融入，
就变成一群观光客，就会让他们可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对对 对,
对，
没错。
那真的在南美洲有遇到什么这样比较可能危险的事件吗？
我们唯一会遇到比较危险事件是在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在那边我碰到那个臭水党，就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突然有人拿水泼。我们就非常的臭，然后我以为是鸟大便，然后这时候就旁边有几个妇女，她就出来，然后就拿着卫生纸要帮我擦拭，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想很多，我以为哎，居然有人要帮我擦，
怎么那么
好？对，哦，她居然就叫我说叫我拿卫生纸擦她的头，当我把卫生纸拿起来擦她的头的时候，我双手就腾空了，然后我往下看，我的背包已经被打开了，
天哪！
还好我的背包上面有我的水壶，所以她并没有拿到任何东西，只不过经过那次经验之后，就发现说。真的你走路真的要很小心，而且是大白天，只是一个旁边的小街道而已。
所以这就是计划性的犯案了，对不对？
对，那应该是有被跟到，然后才被再转角这样子。
而且是一群人的，算是集体行为的。
是啊，
我觉得
一般人哪有那么多卫生纸，
而且还要大家涌上来要帮你擦，那这样子也太奇怪了。
是啊，
其实我觉得外国的这些骗人的招数也真的花样蛮多的，而且让你想象不到，对不
对？
对，
都在进化当中，
跟我们台湾的诈骗集团一样，都在进化。
对，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还是小心比较安全的。 对,
对，一定要的，
而且要应该算是自己也要机灵一点，因为很多那种突发的状况要让自己去了解。
对
对, 对，要在南美洲这边生存或生活还是需要一点点的勇气，然后还有临机应变的能力哦。总之呢，其实来到这个新的地方呢，来探索这个地区呢，也是蛮不错的一个行程。刚才讲到的是从阿根廷算进入到了这整趟的旅程当中嘛，刚才也提到了来到了这个南极的，算是在世界的最南边的这个城市，然后进入到南极这个地方。哇，这个踏入南极大地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南极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从来没有人居住过在上面。
对，
其实一开始我们会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特价的船票，我想说既然都已经到那边，那就去看看吧。是一个非常很无聊的理由，
真的。
可是到了那边之后，发现除了企鹅以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历史。因为以前捕鲸人他们会在上面做据点，然后就有房子都是因为那时候火山爆发，然后房子倒塌，所以你会看到废墟，然后还看到很多海豹啊、鲸鱼啊、不同的企鹅鸟类，就真的还蛮好玩的，
就是很生态而且很纯净的那种感觉。
是的，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样子一个南极大地当中，应该可以感受到真的人类很渺小，对不对？因为冰川啊，那种很浩瀚的感觉。
对。而且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全球暖化，我们那时候看到的企鹅种类已经跟之前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到企鹅是比较偏好高温一点的气候，
是，
然后反而喜欢冷气候的企鹅已经搬到比较远的地方，所以这让我发现说，原来全球暖化真的是非常的真实，爱护地球对我来说现在也已经不算是一个口号了，因为你真正 看到事情的发生，嗯，所以回来就会比较注重环保啊。
嗯，算是也让自己心里也做了一个转换的。对，而且其实在这边那些的生物们才是当地的原住民。
是的，没错。
然后我们人可能就是一般的观光客，所以他可能还会一直在盯着你看，对不
对？
对
对对，他们会追，
他们会追。
对，我们就有被海豹追杀。
天哪，天哪，听起来好可怕。因为海豹不是都还蛮大只的吗？
是啊，而且他们速度很快。
真的哦。
对，有一次我要拍照的时候，我就与那个海豹对上眼了，然后他就往我冲过来。哇，其实海豹他们个性像小狗一样，就是你越跑他们越喜欢追，你反而就是被追的时候你要停住，然后把你双手张开，表现出你比他们大的感觉，然后他们就可能就会退下去，可是当你被追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停呢？我一边跑跑跑跑到我老公后面，他再停下来，然后呢我就慢拍照然后大概海豹在他离一公尺之后他就走了，对，非常惊险。
所以就是还是要有威吓他这样子一个，
是的，对，我之前有看到那个船员，就是海豹真的太靠近，他就有拿东西，就是他有踢他走，不然真的会被咬。
哇，而且那个一压下来可能就好几百公斤
哦，真的会，真的会，可能脚就
没
了。
哇，天哪！所以在那边也经历一趟还蛮刺激的，
是的，
追逐之旅。总之呢，其实不管是人多的地方或是生物多的地方，都要特别小心。不过这趟旅程当中，真的跟很多的生物有接触，包含了之后还有到了秘鲁啊，像是亚马逊森林这边呢。
对，
哎，我觉得那个环境我觉得很可怕，怎么会想去呢？
其实刚开始想去，其实只是因为亚马逊。鱼和听起来很酷，
是蛮酷的，
可是知道里面很多虫，
对啊，还有一些有毒的生物或者是植物之类的。
啊，对，那时候我们住在那种小木屋，然后晚上就有导游带你出去就看晚上的昆虫，那你如果带着头灯的话，那个虫会往你的嘴巴飞
蛾扑火的
感觉。对，所以之后我的头灯都只拿在我的胸口下，我也不敢往上拿，然后就那种很大只的蜘蛛，在你放在土地上，然后它就碰，然后蜘蛛就会从地里面爬出来，全身毛茸茸的。
天哪，我想到了全不太舒服
对啊，蛮惊险的。
所以那一趟的像亚马逊的旅程应该都是有当地的这些向导来带领，对不对？
对对，我参加这种通常都会有向导，因为我真的相信自己野外求生的技能
对啊，那到当地住的又是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亚马逊雨河我选比较好的，因为我想说这样可以挡一些虫，所以它就是有基本的设备，可能一天就只有两个小时的电力，可是至少有床。我一些朋友他们是住帐篷，他们就一路搭帐篷进去，他们可能可以看到更多动物，因为比较原始，
也是，
可是相当来讲他们生活也会比较苦一点，因为它真的很湿又闷，然后它那蚊子都可以咬穿牛仔裤。
天哪，那个蚊子应该会很痒吧？
对啊，而且很毒啊
所以自己也被咬了不少
哦。对，我这趟旅游真的整个腿都是豆花
真的就是因为来到了这个旅林当中，对不对？
对，不是不止旅林，其实就算其他地方也是很多虫子，那可能因为平常在澳洲的话比较少被这种类型的咬，所以当你被咬之后整个过敏
反应就
很
大。
对，
所以其实这些的基本的药物那些的向导会帮大家准备吗？
没有，
自己
要准备。对，所以出国前我们去看旅行医生，然后医生就会问说你要去哪些地方啊，然后帮你准备像高山症的药啊，晕船药等等，帮你打疫苗，然后之后我们有个医疗箱，然后就放我们所需要的用品。
哇，那我们这样子准备起来应该真的不少吧？你们去了那么多地方，
还好，因为我老公他是药剂师，所以我们可以少带一些
重复性的或是相似性的药。
对，没错，
那这样真的太棒了。总之呢，要先做好了很多在身体上面的防护。另外，刚才提到就是高山症，像是在这趟旅程当中也去了很多人向往的地方，就是秘鲁，又去看那个马丘比丘嘛。
对，
但是这趟旅程我自己听我朋友说，真的不简单，要自己算是徒步吗？或者是参加这样子的进行行程？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景点的挑战呢。
对，因为马丘比丘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经过印加古道进去。
对，
就是当初他们印加人铺的道路，然后要走四天三夜这样子。那平常观光客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搭火车再搭客运上去就好了。
对，
那我们会选择走古道，是因为那古道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类似马丘比丘的遗址。 但是没有那么多观光客
哦。
那印加古道一天只限制200人，所以每个团队都散了。当你到那个遗址的时候，就只有你享受着那一种很像宫崎骏的天空之城感觉、哦、可是就只有你跟二十几个人这样子，
天哪，
真的很神奇，
有点独享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没错，
因为其实看到那样子的画面会觉得真的很震惊，因为就是跟历史课本上面可能看到的是差不多
这样子的感觉。是
的，对，但是呢可以体验到这样子就是很神秘的千年的这样子一个算是历史遗迹，那应该算是让自己心里也很震惊的一个。
对啊，因为其实我从小就很想看那个印加文明、嗯、可是像我老公他就对南美洲他其实没有很大的认知、
嗯、
然后当初来这趟旅游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去这边玩、
哦、
所以他去看到的时候他只会哇真的好酷，可是他并没有、嗯、当你想了一辈子的时候终于看到那种感觉、嗯、他就感触就没有像我那么生动、
哦、因为毕竟他没有什么先前的印象，所以没有得对比。 对,
对, 对, 对，没错。
如果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在心里当中会有很多想要去的地方，那当然可以透过了，可能也会有很多段不得环游的经验连接在一起。不过维尼呢很有挑战的决心，就是一次呢环游了三十几个地方哦，就是在南美真的还体验了非常多不同的行程。而这趟呢非常惊奇的南美的冒险行程呢其实只占了全部的三分之一左右哦。
哎，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除炸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逸。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 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 104.1《无所不谈》节目。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